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你的记忆不是增加了吗？同样的记忆，你的那个争议不是增加了吗？
但你当时就是说规划是为什么？就是说把它那个就是说认为它在不断降低。
我没有规划，我说在天线做效率曲线的时候
啊，
同一频率做效率曲线的时候它是下降的。就
那张表格看一下，再往后再往后，就是说你最后那个测试出来那个数据，对，这一张，你看到你这个技术要求本来这个效率是逐渐降低的。
哪个效率？
哪是个效率嘛？随着频率的升高，它在降。
啊，这没关系啊，因为它是很多组客源。
当时你们就是说自己就是说规划的时候，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效率在降低？
因为我不知道，它有多个波段
啊，
多个波段是互相影响的。我要考虑每个波段的效率，就是合适就可以了。
因为
我不可能无限的高，因为无限的高，因为你跟你的客源的摆放位置都有关系。
你前面这个解释就是说跟那个波长那个平方啊。
对，你如果单个当然是你可以算嘛 ，G 等于四派。
如果从公式上来说，我觉得可以解释得通啊。但是因为你们如果比如说就是说设计的时候，这个波长你们是应该说已知的。
你当然是已知，你看我们讲增益啊，
啊，
增益从42、47，你看是一直在升高吧？
啊，
对不对？
对。
效率呢，不是跟有效面积有关系啊，是不是
啊？
我们这看的就这个是照明是五十米口径，到这两个波段，照明口径就不是五十米口径了，这只是30米口径，这是理设计只是这样的，但实际呢，它照明口径就是馈源的照明口径都大于30米了，那你其实能量多了，那你用如果说你还是按照30米口径做的话，它的效率就非常高了，可以到100%多了。那这是不可能的吧？
啊，
那我们就说你要是给出个实际值，但是实际值他没有给出，大概是像这个频这个波段，大概是43米的口径照明才能做到这么高。
其实也就是说，你们设计的时候本来认为就外围那一圈网是不反射的，
外
面
主要是对给他用的
啊，
主要给他用的。
那么其实实际上是你们就是说那个馈源口径，就是说实际比原先大呢，还是说有别的因素？
不是，馈源比别的大，就是我们做
啊
做这个低频的时候呢，我们说用50米照明用网状的
啊
就可以了
啊。
到频率越高呢，因为网孔越大，不就信号就漏过去了吗？
啊，
漏过去以后效率不就低了吗？
啊，
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求用石板，现在50米天是石板30米啊。
就说你们数据再往后算过来的话，就那面数据是用30米的口径。
对，到最后面就是按照不是，这是这个值呢是都是按实际的照
着按实
啊，就是这个是在40，我们设计指标是30米，但实际的照明口径是43米，就比它大了。你如果还是按照30米口径照明，你按的效率算下来效率增益，那你不到100多了效率的。
啊，明白你
明白
了，就是说实际里面密的那层比原来说的
大了，对。
好的，多谢。
这个，咱们下面再接着说吧，就前面讲的这两部分呢，就给大家举例，举的这两部分，五十米天线指向测试和五十米天线辐射特性的测试这个系统呢，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那实际上呢，我们这套系统呢，就是按照这个方案来的。我们现在在做一套五十米天线的测试标教的一个系统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它是实际上是包括了两部分吧。第一个是对天线指向、系统噪声、天线增益的测量，第二部分呢是对天线面型的测量。就这个，我们希望这个系统能够完成两项主要工作。这些指标了我就不说了，包括系统设计，这是做 你看这不跟刚才图不一样，加个噪声源，这可以测系统噪声。这就是我们天天做面型测量的，就做 holography 的一个结构图。然后呢，为什么要选用 K 波段接收机？这也有说明。就然后它的指标是什么？这个我们都做了设计，包括总功率辐射计、数据处理软件。这是天线，我们都做了那个设计。另外呢，天线面型测量的这个单元呢，它的硬件设备包括天线、开波段接收机、相关器的指标、技术指标也有。然后数据处理软件，它的过程我们都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这要搭建一个系统呢，肯定还有硬件接口是什么，软件接口是什么，就我们也做了规定。硬件接口包括哪些接口，包括辐射计、接收器接口，然后呢，辐射计和记录仪的接口等等吧，反正这件事都是小猪做的。另外呢，软件的接口也是数据格式的规定，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后我们对这个就是有一个，除了系统设计完了，有系统方案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系统怎么工作，就那我们就有一个测试方案，就怎么工作，这是源怎么选，然后怎么处理。这个都比较详细的，就是我们做这个系统是为了完成这个天线的测量，就刚才我讲的指向、噪声、增益、辐射方向图、基体值，还有天线面型测试。我就不要看讲了半天了，大家我或多或少可能会听进去一点，我如果有问题或有疑问，我们可以现在可以交流。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下面就把那刚才讲的 holography 我们再接着再多讲几句吧。就是我们在刚才没有这投影仪的时候，我们说了半天，就是讲的 holography。我已经讲了这 holography 是干什么用的，就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为了提高我们的测量面型测量的精度和就是提高天线的效率，有一种方法叫做 holography。这个方法呢，中国呢用的，就是中国这几个大天线用的还是比较少。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搜，只要你们打入这个 holography， 可以搜到很多文章。最有名的人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就叫米歇尔·凯斯特勒，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在全世界所有大天线上都用过他的方法帮别人去做 holography。我那有篇文章，你们想复印也可以的。就我在德国的时候他送我的那个纸都发黄了，我就拿来给大家，如果你们需要看可以去复印一下，就是下面就是告诉你们了什么叫 holography， 为什么要做 holography， 然后呢怎么做，数据怎么改正，他都给讲得很明确的。我前面刚才口头说了，就大家可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实际上做holography 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测量俯平面内的天线辐射的整幅和相位，来得到天线口径场的整幅和相位分布。就你这样就可以了解到天线表面面型偏离抛物面的一个情况。就你 实际的剖面的情况，偏离你理论剖面的情况，一个实际情况。这张图呢，就是一个 holograph 的一个示意图。那这是个卫星，这是我刚才告诉大家有两个天线，这是背侧天线，大背侧天线，这是参考天线。这个大天线呢，要对，就画个山格，画一个网格，大概分多少个 pixel， 像100米呢就分了128，50米也许可能分64个就够了，25米可能32也就够了。这张图呢就可以给大家看，你明显的可以看到了，它的做数据获取的时候获取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原厂的一个图，它包括幅度，这是幅度的一个信息图，这是相位的信息图。你这是中心呢是有遮挡的，你看到了吧，负面遮挡，所以它这没有信息，黄颜色的部分。然后这四条呢刚好它四条腿，就是你这个支撑腿，就是你这个剖面的有到主焦点，不是有一个支撑主焦点的时候，它有四个撑腿，那这个撑腿呢就把它遮挡掉了，所以明显的看到幅度它这是没有的。然后相位也一样，明显的可以看出那个有遮挡的地方它就没有。这部分呢就是你处理过的，就抚平面的那个图，这是幅度的，它处理后的图，这是幅度，这是相位。那这部分呢实际上就是个相关器，实际上也是个矢量电压表，就最简单就是矢量电压表。咱们讲矢量电压表，一般咱们用普通电压表只能测幅度，是不是只能获得幅度的信息，你获得不了相位的信息，只有矢量电压表才能获得那个相位的信息。最早做 holography， 它的相关它用的就是矢量电压表。那后来呢，因为矢量电压表这个东西，我都在全世界查了，都没有哪一家在生产好，就是这个矢量电压表了。但是相位相关器呢是可以代替这种工作，包括矢量网络分析仪都可以完成这项工作，那就代价就比较高了。如果买一台矢量网络分析仪，就是20多G 的这么一台仪器，大概就要150万左右，所以这代价就比较高。如果我们自己做一台相关器呢，可能可以很便宜，也许2万块钱，我们如果做用计算机软件来做，1-2万块钱，一年搭一搭也不会超过10万。如果想做的更好，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你可以再多花点钱，花个30-40万做这么一套系统。我前面说了，就是我们是这是通过这是辐射场，对不对？我们要测这个场这个平面的那个就是口，这我们叫口面场，这口面场的这个幅度和相位信息。我们就是通过，就是实际上它是我们先测这个就是辐射场的辐射图这个信息，然后呢通过傅烈变换把它变成口面场的这个整幅和相位，就这么简单。就是它里面的数学关系，就是我们通过用一个就是方向速，就是波速，测到不是咱们有一个辐射强度图吗，对不对？然后呢通过傅烈变换把它变到口面场，这口面场呢就是这口面相关以后就会得到幅度和相位的信息。我刚才讲了一个天线动，一个天线不动，那个不动天线口径可以很小，它呢是作为一个参考信号，就你来的一个信号和相位它是不动的，因为你不动啊，它信号是固定死的。旁边那个天线在动呢，在每个点，因为它的那个辐射场的强度，每个点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然后你去相关的幅度，就是强加强，它会变，对不对？相位不一致它也会变，你通过这个呢你就可以获得口面场的幅度和相位的信息。那我们这不就完了吗？然后呢我们就不是把它就求出来了吗？然后呢就对口面场整幅和相位进行傅烈变换，就得到能量分布的那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两张图了。 全息法的就是几何原理，是几何原理啊，实际上也比较简单。就如果说这个天线它剖面是一个理想的，就从焦点发出的一个信号，经过剖面反射，在这个口径场上的分布，波前的相位的值应该是数相等，就刚才我给你看的那咱们看的那个平面图，到达那个点，它应该相位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上，这个事情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天线首先它不是一个理想的抛物面，因此呢，这个口径场的相位也肯定是不相等的。它的变化呢，就包括了天线面与理想抛物面的，就是理想抛物面这个偏差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就是我们想得到的，就我们这个实际得到的这个抛物面的这个面型面和这个理想的这个抛物面到底的差别有多大？那这个信息我们就得到了。对不对？至于它是高出一块还是低出一块，那我们还要这么做下面的分析，就是要通过，就是分析它的相位。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已知的，就是信号源的波长已知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检测这个相位的差的变化，从理论上就可以确定天线面与理论抛面之间的微小差别。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偏差信息就有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那个 holography 的就是基本原理。我想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我用个辐射方向图，通过傅里叶变换就相关以后合成合方向图，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变成口面场的场，这个场的相位和信息相位信息跟幅度信息，然后呢，我们通过检测它的相位偏差、相位的变化，然后来确定这个抛面的变化。这就是最基本概念。至于刚才你说这个图怎么好看，就这种图啊，图怎么好看？这个图呢，实际上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在那个 Apps 那个软件里面就有这个就。叫 TV 格式的数据，就是你数据我们采的就是 Face 格式的数据，对不对？它可以转换成 TV 格式。如果数据你就是你按照那个咱们要求，就是去就栅格方面方向去取值去扫描的话，就会得出这个，就采集的信号经过 TV 格式转换，就会得到这个相应的幅度信息，就这么简单。那你得到信息以后，你就可以指导工程师或者是指导工人说，哦，我这个面板高出一块，高出2毫米，你给我往下调2毫米，那个矮了2毫米，1毫米，你给我调1毫米，那这样这个天线辅形不就接近理想了吗？我不知道，因为乌站做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来。
没有，你是
2002年
做的。
对，所以你没来。那个就原理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觉得在事实上你去就做镜面调整的时候
是比较麻烦的，
不一定这么简单。我觉得会做几天或几周。
我为什么会做几周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你对这个信号不了解，因为我们选的卫星，这个卫星不是针对你这个 holography 去发的卫星，就是我们只能借用现有的卫星。首先，你对这个卫星的这个频率稳定度，你得有个了解吧？对幅度的稳定度。幅度、相位稳定度都有要，它有个要求，不能超过20%，还是不能大于这数我记不清了，因为我有个手册，有几十篇文章，上面就做 holography 的，它上面就规定了，你这个幅度信息变化不能大于多少，相位信息不能变化不能大于多少，这都有严格规定。而且我们做的系统可能不适合你这个信号啊，它要求的信号很窄，可能是一兆，可能是几十 K 信号。那你这你做的可能你原来的系统，也许这个信号刚好中心频率跟它对不上，那你就要必须重新做滤波器啊，因为我们的接收器都是很宽的带宽，你要让那信号落进来，那你滤波器必须要刚好能把它卡进去吧，那你可能第一天的时间你就是为了要测试这个信号的稳定度，把这个信号让就是那个测试信号落到你这个接收器带宽里面，你就要做很多工作，当然要包括一个。滤波器的，就是你要马上立刻要做个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做很多不同带宽的，你要去试。 那这个时间就花。我们第一天做也是这样的，那个找到几颗目标，最后一测发现我们这个做滤波器那东西都跑到我们带外去了，信号没有进来，找不到信号啊。后来我们就说去到底怎么会把滤波器拆掉，一看信号很宽，就信号已经偏了很多了，那就重新去做，就当时去设计滤波器，去重新就是去焊去做，那光这个就花了我们当时一两天的时间。测起来就比较快了，一测大概两个小时就测完了，测完以后马上去就跟那个数据就出来了，因为都是计算机了，那个软件是现成的，马上那个数据立刻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请，因为25米是不是39所做的嘛，他们当时就有工人在现场，有工程师在现场，我就告诉他这个数据，他马上去调，调完以后我们再去测，测完以后再去调，就连续做了两三天，就下来就将近一周的时间吧。就我刚才跟你说的，效率从10%几，就是 K 波段，22G 的信号，这个信号，那个波长的那个天线的效率，从10%几一直到提高到30%多，这就是 holography 的作用，原理是非常简单的。小天线精度不要求，因为你不动啊。咱们买了就咱们那个你我不知道你去过德国吗？德国100米天线那个观测室上就架了一个大概是0.5-0.3米的一个 K 波段天线，就那么小，就那个天线也就200块钱，因为它不动，它只是做它，因为你不动啊，你这个你收到的信号的幅度不会有变化，对不对？相位也不会太大变化，只有卫星绕八字的时候它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很大。为啥我刚才跟那个同学在说，他说咱们收卫星的时候，同步卫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36000到38000公里，这个卫星呢是在天上是绕的是八字，就同步卫星啊，不是说咱们讲的是它不动，它在上面它也在转，绕的八字，在一个区域里绕八字。所以我们有时候观测的时候呢，信号如果波速很窄的时候，你观测卫星你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信号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那我们跟踪下来以后就发现它是绕八字。它是动的，它是动的，动的是按照这个一个八字在走，在自行，它在旋转啊，它在旋转啊。这个
它相当于就是说自己的。
咱们讲卫星不是不动，说一个东西放在它不动，它上面在不断旋转。
哦，就它自己在那个转是吧？
它一个自行还有公转，就所以我所谓公转，它绕的是八字。
你说那个绕的八字是它那个自转系统？
不是，自转它就一直在转。然后它不是还我们讲地球自转是转圈嘛，公转不是绕着太阳转嘛，它呢就绕着八字那个中间那个点在这来回绕，一直在这样绕。
那
啊，
卫
星怎么会有心力呢？同步卫星啊，地球同步卫星啊，对呀、
啊，你可能晃一下吧，
啊，
晃一下吧，
不是晃，它因为它自旋的时候啊，它会动，它有一个动量，到时候要卸载，哗一卸载，因为能量进到累积到一定，它要释放，它因为是跟卫星有动量轮啊，叫动量轮卸载，这个就比较就跟卫星有关了，我可能跟大家讲，大家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你。绕的时候绕的越快不是有能量就集中吗，你得把能量释放掉，如果你转一转能量集中的话，它可能就会让偏出去啊，它到时候它要把能量释放掉，它就叫动量轮。就以后你们要搞卫星你们会明白这件事儿。就实际上我见都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你这不管怎么样，参考天线对准信号源，然后呢背侧天线呢是围绕着信号源方向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扫描，网格扫描。 然后呢，你这两个信号进行相关，可以得到天线原厂辐射方向图，利用天线原厂辐射口面场分布的傅立叶变化关系，通过快速 FFT 就可以计算这个滑向的偏差，其实就这么简单，这个再没有别的更深奥的东西。所以我想我能跟大家能解释的能讲的就这么多。就你做完以后肯定还有些做一些校准吧，就是你首先要把那个指向的偏差和馈源的物理偏差要向的偏差误差要去掉，然后呢你还要就要把那个相位辐射那馈源辐射相位函数跟馈源舱支撑结构的衍射的影响都要去掉，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与频率没有关系的一个机械图像。然后呢，通过将每块面板所点分组进行钢体的最小二乘拟合，这就可以得到了一个面板的调整信息。原理就是这么多，就是这样的。那个图也是这样，看着就非常简单，但是要做起来，我觉得，做一个硕士论文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我记得有个中国人在美国，他做是在十年前嘛。这个人叫张小雷还是张笑雷，我记不清楚，不知道是个男士还是个女士。他就做 holography， 他最后做的毫米波的那个 holography 做得非常好，就是跟老外一提都知道就是中国人。但这个人现在什么用我也不太清楚。就他的博士论文就是那个 holography 测那个毫米波光线。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下面也在做这件事，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就没问题。那个，我可以把我的email地址留给大家，如果有愿意跟我就是跟我交流的也没问题。我的那个email地址就是张是全拼 ，HB 就是我那个名字的前面两个字母，应该有对吧？就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我们可以在下面再交流。讲微变啊，讲到没问题，但是我不是这个微变的专家呀，微变专家咱们有上海天文台的同志，他们应该是，哎呀，讲到没问题，我看看我有没有这个那个 PPT， 如果有 PPT， 我跟大家讲讲也可以，就是我看一下啊。哦，有一个，就没有准备啊。讲的不好请大家原谅，就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我这个 PPT 呢，是我记不清是哪什么时间，我不记不记得这是给谁讲的呀，反正是有人向我跟他讲，我就做了那个 PPT。因为我想这个 PPT 实际上是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微变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呢就是微变在航天中的应用，应该是这个。当然这个图也是这样，没有样子机啊。但因为既然讲微变，咱们就要讲望远镜，对不对？为什么会出现微变？那这个就是跟望远镜的分辨率是有关的。天文学诞生1932年，然后最早发现银河系的，这是很强的来自银河系的一个辐射。这是杨思吉发现的，杨思吉当时造的望远镜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频率只有二十兆，那个波长大概是14.6米，那个分辨率是多少？是大概是26度分辨率。这是另外一个人的，叫雷伯，他在他的后花园造的望远镜。他呢是观测的一些结果，就在这儿。 然后它这个放望远镜的分辨率呢，十一度，那就比那个杨子姐的那个大大提高了。就这个 Ribble 呢，它证实了杨子姐的发现，这就是宇宙是有辐射的，而且它也描绘出了第一张的银河系的射电图，这样这个天文学的诞生了。这个当然，这是我就不说了。这个是光学窗口和那个无线电那个微那个，就无线电窗口，我说大家我就不说了，这个应该明白。对于我上午一直在讲，望远镜的性能归结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灵敏度的问题，这个灵敏度呢是解决能不能看得见的问题，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分辨率，我解决能不能看得清楚的问题。而且我上面跟一些同学在开玩笑说，你看啊，如果要想射电望远镜分辨率达到光学的一个角秒的分辨率，这个望远镜要造200公里的口径。如果是一个角分的人眼的分辨率呢，这个望远镜至少也到3公里的这么一个口径。那显然是靠增加望远镜的口径来提高分辨率，肯定不太现实的。那下面就出现了，就有人想了，把两个天线拉在一起，用干涉的方法来做，那这个果然还做成了。那你这样现在这个 D 呢，拉姆达除 D， 这个 D 可就不是这个口径了，就是基线了。那它的分辨率是不是就提高了？大家理解吧？我下面就讲一下，就是微波的基本原理。因为射电源辐射的电波的同一波前到达两个天线时刻不同，就有一个时延，是不是啊？这个时延咱们可以写，这个是基线跟那个就是光速，再加一个 cosine 西塔这么一个角度，它因为天线有仰角嘛。我们现在就是，假如射在时间 t 两个信号接到的同一信号分别是这个，因为有个时延套，这是一个天线，这是有另外一个天线有个套，经过变频以后呢？就是变欧米伽零是它的混频器的频率，角频率，变频以后呢，会得到这两个公式，然后呢，将两个信号相乘并归一化，实际上就是相关嘛。我们可以通过积分率去高频分量，就可以得到干涉仪的相关输出。那这个就是干涉仪的这个式子，就是干涉仪的相关输出，对不对？那这个式子也就是它了嘛。然后我们把这个欧米伽零。我们的角频率和这个时延套要带到上市，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那会得到什么呢？就会得到一个相关的一个相关函数，功率的一个信号。那这个就我们就看我画了一个光学示意图，同一个信号来，对不对？过两个小孔，然后干涉，会出现什么东西？这不是有了吗？条纹吗？是不是强弱？我们得到就得到这个。这个式子，就当 n 等于零的时候 ，n 等于正负二分之一的时候，这个幅度是强弱的变化。就我们就这样会出现条纹嘛？你肯定是强弱，就是有条纹了。就 a 这个值呢是干涉条纹幅度，就我们在就看到这个 a 啊，就是干涉幅度了，条纹幅度。d cos theta。是光程差，它每变化一个波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极大、极小的变化一个周期。那我们这就叫条纹嘛？就如果说变化一个条纹的时候，这个西塔角就变化德尔塔西塔，对它进行微分呢，就会出现这个德尔塔西塔这个值。就我们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当这个射电源接近基线的中天的时候，在两个相邻或那极大的。极大或者极小，这个字打错了，极小之间的两个夹角就是德尔塔西塔等于拉姆达除 D， 这不就是我们的分辨率吗？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做微波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它的那个分辨率。我们从那几个公式推导就可以看到，这个拉姆达除 D 变成了是波长除以基线，不是波长除以口径。那它的分辨率就大大提高了。这是它的，就是我们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VABS 为什么要做 VABS？ 位变的基本原就是工作起来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把几个望远镜把它合在一起，达到一个大的超大望远镜的一个观测效果。过去呢，那个过去最早是大概是1969年吧，美国和加拿大最早就是1969年的时候，美国和加拿大最早在做位变，因为当时呢是短基线，就可能我们也许叫零基线，可能隔十几米、二十米或者是几百米、几公里这样做。它用的是连线干涉仪的方法，连线干涉仪的方法呢，对频率标准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因为它是可以用同一个频率源嘛，因为你近嘛，大家我这个频率源一个频率源出去可以分成两路，大家那个路径可以一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保就是控制相位。如果说我现在要把它割断，这条连线割断要拉开更远的距离，100公里，你要让它保持同相位，你怎么保持？那你呢就需要一个非常高精度的频率源，就是我们叫做氢原子钟来做这件事了。刚好呢那个时期呢，就氢原子钟就诞生了。它诞生以后呢，把位变从连线干涉仪变成正常基线干涉仪，变成位变，这个就变成这种就变成一种可能了，而且就实现了。就它从零基线、短基线、连线干涉仪一直到跨洋的，或者还有我们还有叫 VSOP， 就是那个就是空间位变，就是位变就是这么基本原理。你看吧，我们现在画这张图，这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射电源或者是一个卫星都可以。它这个波发过来的波呢，到地面以后可能都这个波前我们画按照地平画这么画这么一条线，然后再垂直一画，不是这个就是延迟套吗？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做大力测量的时候，只要把这个套测出来以后，那就不知道就可以知道这两点之间的距离了，或者是它的变化，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它这就是非常简，也讲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呢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很多这那个做位变的时候呢，因为需要考虑很多问题。第一，相位问题，然后是群延迟，因为你带宽比较宽，对不对？你的相位的延迟群延迟率都得考虑。你相关的时候要一个是时刻要同步，精度要非常好，而且频率要非常准确，这都是对那个位变的压力。再一个呢，做天位变的时候呢，它的带宽很宽，它采的数据量很大，就是存储介质就有问题了。就是你要存你观测一个测地观测，一般是24小时，数据量非常大了。过去用磁带机，就是1/2英寸磁带上，它要那个有每秒钟记录速率是33333个比特，它一那个这种这么宽的英寸磁带上，它要来回走24次，每次呢是就是有12个磁头，每个12个磁头上面画是来回是12次，你想它数据量非常大的。这是过去做了，那现在做位变呢，我们用的也叫说是连线干涉仪，我们叫异位变，因为是网络，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吧，网络带宽也比较宽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把数据传到相关处理中心。实际上位变不仅仅是3个天线的问题，它跟它配套的东西还很多。除了有天线位变，就是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以外，它还有数据处理中心。天线必须有，接收机高频接收机，那个位变终端，再加相关处理机，还有一帮就是做数据处理的专业人员才能完成这个工作。中国的位变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的，我应该算第二代，因为我是87年开始学位变，我一直做到2002年，就是我主要做位变终端这部分，就是做我从马克二开始做，就是位变终端 最早发展是 Mark 一、Mark One、Mark Two、Mark 三、Mark 三 B、Mark 四、Mark 五，现在发展到 Mark 五，我做到 Mark 四，就后面我就没做，因为别的事儿我就没做，就是，我不知道现在郝龙飞是做 V， 对，郝龙飞是做 VBA 的，我们那个朱新颖也是做 VBA 的，他们可能对 Mark 五这个性能可能比我更熟悉，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可以向他们请教。毕竟是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已经好几年了。我想这很多数据呢，我也不想，就很多公式跟大家讲恐怕也有困难。就我实际上这个 VBA 系统都是数字化的系统，我们要都是一比特量化。它当然你一比特量化呢，对相关幅度呢是有一个缩减的。就通过它要进行修正这个公式就是这个，我也不大家去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个 PPT 拷走，你们下面仔细再看看。最后的相关函数呢会得到四个基本量，就你观测结果有四个基本量，第一个是平均条纹幅度，第二个是几何干涉条纹，第三是时间延迟，还有一个是角频率，就得到四个参数。这个平均的条纹幅度呢是主要用于研究射电源的机体结构，它每个都不一样，幅度啊。几何延迟和几何干涉条纹角频率呢，是主要提供基线的，就是大地测量、天体测量的这个长度、方向和射电源位置的一个信息，就时经时纬的信息。这就是四个参量，是到底代表什么意思？VBA观测系统它是应该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天线，就我们讲天丝馈，第二部分就是高频接收机。第三部分就是要记录终端，记录终端你在，我不让你们去查，你们在那个外文资料上查的叫 DAS， 就是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是 VBA 系统，它就这样写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石董系统，就原子钟和本阵系统，最后一个叫 Field System， 一个软件系统，就是五部分构成了一个观测站 VBA 观测站的一个，就是一套系统。它的处理步骤呢，首先是，就是我们数据收完以后，通过就把介质送到记录介质送到相关处理中心，或者通过网络做 EVBA 送到处理中心。第一步，首先做互相关计算，然后做条纹拟合，再做时延的计算，最后要检算出基线的参量和射电源的坐标，这就是那个 VBA 的一个全过程。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就是全球 VBA 站的分布。那这个位置应该是上海吧？这应该上海。上海是中国 VBA 的诞生地，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跟上海学的。最早70年代，上海台派了一帮老同志，就是老先生去美国去学习。我们呢是我是跟这些从美国回来的老先生去学。像小朱呢又是跟我在学，所以我们这还是有传承的，就学的，但是这工作还是没有老先生做得好，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就是能力啊，还知识水平还是比较欠缺的。这应该是北京了，这应该是乌鲁木齐，当然还有个昆明它还没有标出来。这你看日本就比较多了，日本因为它经济发达，它未必除了做天体物理研究以外，日本人用打了 VBA 的旗号申请了很多钱，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研究地震，研究板块运动。因为 VBA 的测量精度非常高，1000公里的测量一次测量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这毫米量级。你说板块运动，那就我可以说可以测量我板块什么时间运动了多少，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地震，日本人是干这种事。那个全球有一个叫地球自转的什么一个网络，它呢就是通过 VBA 来观测地球自转，来获取地球自转参数，因为地球转动速度快慢是不一样的，老在变，它通过 VBA 观测会建立一个参考系，我们叫 ATF2000 框架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它是三种手段做的，激光测距、GPS 跟 VBA。 要建立一个参考系，这个参考系现在是目前那个精度最高的一个参考系。地球自转参数呢，通过微变观测就可以得到这个地球的这些变化的一些情况。欧洲网的这些欧洲的这微变站台站呢，主要是做天气物理，像美国也比较多了，美国的台站它有做，它有 NASA 的，有海军天文台的，有做地球自转研究的，有做板块运动的，还有做那个深空探测，就定轨的测定轨，就跟咱们嫦娥一号用卫星进行测定轨是一样的。这是 Google 上面的一些照片，这个就昆明就有了，上海、昆明、密云和北京，这个他们已经标出来了，这是欧洲网给我们的图，他们已经标出来了，这是欧洲网的一些天线。就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四个天线我们叫做 CVN， 欧洲的十几个天线叫加中国的两个天线叫 EVN， 叫 Europe VIB Network， 我们叫做 China VIB Network， 所以中国也有一个 VIB 网。当然还有就是天线的形式还有很多，这个是 VA 28面25米口径天线，这是中国的四个天线，就是 CVN，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CVN， 啊，另外呢，就是微变在空间行和行星科学当中应用，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卫星，对不对？这是一个射电源，我们通过观测射电源观测卫星，我们可以测量，这张图是小朱是你画的给我的吧？对。就我们可以测量精确定这个卫星的轨道。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阿波罗登月车是阿波罗11和17登月的时候，卫星方法呢被用于测定月球车，对不起打错了，月球车的运动和相对着陆器的相对位置。38万公里，你可以看到月球车运动的速度精度，测量精度是每秒2厘米。大家可以想象出来，38万公里这么远，我可以测到用微变的方法，它2厘米的变化，就每秒2厘米的速度变化，我可以测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另外呢，相对就是你月球车，我不在月球上跑吗？这是着陆器，落下来着陆器，我这月球车相对这个着陆器之间的距离，位置精度3到50米，你大家想象是不是就很高了？我上午给大家讲的，我们第一幅月球图的分辨率是120米，我们大约120米东西我们才能看得清。那你说3到50米这我们根本看不清，就是你现在有个东西，现在不是网上大家吵了很多吗？美国人到底登月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塞琳娜没有看到那个月球车的痕迹？但是他们忘了，美国刚发了一颗叫 LRO 的一颗卫星，拍到了月球车移动的痕迹，而且看到了那个着陆舱和月球车的那个遗迹，全都看到了。所以我就说这是微变的一个用，就是在那个空间和行星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呢，在月球表面留下了5台无线电发射机，它编号分12、14、15、16、17。这微变方法呢，被用于测定在他们在月面上的坐标和相对于银河。就是河外射电源参考系的这个轨道，它的结果呢是，就是在水平误差，它的误差是10米，在视向误差是30米，就相对于河外射电源参考系的精度是0.005个角秒，这是任何手段都做不到，只有微变能做到。这是一个用途，另外一个用途就是金星大气风速的一个测量。就 NASA 用先锋号探测器对金星探测的时候呢，用微变的方法从先锋号发射出，扔了两个探测器，四个探测器，那我们它就得到了，对，就是金星大气层风速的一个垂直分布图，扔了四个东西，这也是微变方法。然后它的测量结果精度呢是可以测到，就大气风速的这个变化呢是每秒钟50厘米。这就是微变的应用。下面就这个我就不用说了，这个在嫦娥工程中 E 微变和 USB 系统被用于这个嫦娥一号的精确定轨。由于微变的参与， 就 CVN 的参与，使得我们这个测量长江一号的测量精度呢，比 USB 提高了整整10倍，提高一个数量级。为有个很大原因，咱们长江一号卫星的运行寿命是一年，为什么咱们运行快两年？很大的原因就是它节省了燃料。卫星在就是在调向就地月转移轨道的时候，它因为咱们第一次发卫星的时候，它有个调向轨道转了3圈，然后呢再从调向轨道转移到地月转移轨道。这个当中呢，过去在设计轨道的时候需要调整姿态，因为如果就你测量精度不好的话，你需要经常调。但是 VIBA 参与以后呢，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就是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这个就是它位置精度、速度精度，我们可以测，就是测得非常高。结果呢，就是给我们飞控组就有一个，就是起到了就是一个判据，给了一个判据，说我需要不需要调整。最后大家研究下来结果说不需要调整，不需要调整的后就结果呢，就是增那个保留那节约了600公斤燃料，那就让这个卫星又多运行了半年。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没有这个VBA 的那个天文射电天文方法在这个空间探测的当中应用，我们这长一号也就只能运行一年，我们就不可能超额完成任务。所以现在我们敢拍胸脯说，我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就是我们把月球两极的那个影像图给拍到了。那这个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这个就是VBA用于长一号的卫星精密测定轨这个项目呢，是获得了上海市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呢，就是在今年10月份要发射的萤火一号卫星，也要用 VBA 方法来进行那个测定轨，但是它用的跟我们以前的用传统方法不一样了，它现在叫同波速的 VBA， 因为它是两颗星就是用在一个波速里面进行 VBA 测定轨，就这个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想大家，我想这。VBA 是不是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也没准备，这很多东西也讲不清楚。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在下面再交流。大家有没有问题？
张老师，请教个问题啊。前一张那个 USB 是什么的简称？
统一 S 波段测控系统。分时的，就它不可能同时啊，因为你对目标，你看嘛，这每个天线，如果它两个挨得很近，在你波速宽度里面，我们可以用同波速的方法，同波速 VBA 方法进行观测。如果偏开比较远的话，你就不能用同波速观测了，那只能分时观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时间也不多了，5点了。如果没有了，我想我跟大家就交流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按照那个通讯录上的 email 地址给我发短发信，我们可以交流。好的。可以，我可以考虑你，没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多听。你这个很多的。
实际的东西可能。
我最不擅长就是理论，因为我很多年已经不搞理论了。我现在讲明白了，我就是工程师，只不过就是有一点理论的工程师。
因为做技术的人啊，这个讲课啊，本来这个科学院系统的人他就没有这个专门讲课这种，
我没有受过培训
经验，
也没有不知道大家的
心理，不像高校的老高校的老师都专门他有这个每学期都有这个任务上课，还有这个学生也要考核老师讲的怎么样，科学的不考核是吧。所以这个有个技术这个望远镜啊天线这个接收机，
就国内四个望远镜你们都可以问我，因为我在四个望远镜都待过，所以你们可以随便问都没问题，这个是肯定是难不住我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讲的工程师有个，如果你们想当工程师有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们应该学会使用各类仪器。测试仪器呢，咱们常用的也就不过就是频谱仪、功率计、频率计，那个什么噪声系数测试仪，什么矢量网是就网络分析仪等等吧，就这些东西。在北京比较方便，北京因为公司比较多啊，什么安杰伦、像什么安利，他们经常举办培训班，就是教你怎么使用仪器。像小朱和赵潘他们在北京待的，他们就容易经常去上培训班，因为他公司啊，因为他希望你买他的仪器，他就让给你们找培训班让你去上，那大家都去学，你学会了不就要买他仪器吗？但是对你们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就是你都会用这些通用仪器了。都一样的，你不管你用今天用安利的，或者用施瓦茨，用那个什么安杰伦的，都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张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就是我们有个测控系统，是吧？
嗯。
FAST 有个子项目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具体做什么东西？
我
哪一学哪一类的人比较适合
你？不是，我还不知道你们 FAST 定义的测控系统是什么？
参与生活。
我们讲的测控就是测控系统呢，对航天工程来讲，测控系统就是控制卫星的平台的运行和有效载荷的工作，这是测控系统，有应有答。
我估计 FAST 的测控系统，因为我是对望远镜本身来说的，对吧？
啊，
而不是
那就是你讲的测控系统就是我们讲的测试标教系统。
因为我主要是那么想啊，就是 FAST 它这个拼接镜面它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球面，它肯定要有测控系统，对吧？要有，你怎么来判断它是完整的一个球面，对吧？这个就是因为它就是说七个子系统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馈源，咱们很清楚，对吧？接收机咱们很清楚，
对，
测控系统，对吧？
我的也是小朱立春管的是吧？朱立春、
啊、
朱文白管的。
朱文白是馈源
啊，
今天镜是接收机，好像朱立春是测控系统。
对，这个是。
所以这个本
身所谓测控、
嗯，
实际上它主要还是测，
嗯，
对不对？
是啊，你得先测。
对啊。
测出来这个镜面，就现在好，立这个球面有多少差距，对不对？然后再来控制，再来调整，对吧？这么多触点来动。这就一个先测量的控制。
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就刚才讲 holographic 之前不是大家开了几句玩笑，就咱们测试最经典的方法就是光学经纬仪，对不对？光学经纬再高级一点，我们叫做全栈仪，光学的全栈仪，它是可以快速扫描的。再高级一点呢，就我们对剖面天线，我们就用 holographic 做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照相的方法，对不对？我去拍照因为有个球面，然后我去就是用成像的方法的。那个去拟合嘛，拟合出来以后我也可以判断这个球面是不是好的，或者是不是有偏差，这是也是一种方法。那我觉得你们最好的方法要么就是全栈仪，要么就是拍照，就照相的方法，就是你才能完成你的测，对不对？控呢，我看你们的总线都是看总线，是抗干扰 非常强的，但是你这个模型能不能算得非常好，那这也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因为你点太多了，500米你多少块面板啊？
4000多。
对啊，你的面板太多了。
4000多，每一块面板
有几个点？
至少是36个球点，一般来说。
对啊，你四个，你这四个角上肯定有点吧？
嗯。
一块面板至少四个点，咱们不要多算，四个点。4000万就是16000个点。
它是美国有一个望远镜是3.6米的光学望远镜，它是它是也是900多个球点吧？
嗯。
3米多的望远镜，所以它是，你像我们这个拉莫斯的也是。大概是几十个，一块，1米见方的一块镜面。
但是我理解你们应该是主动光学，应该是抛物面，还不是球面。
不是，但这个原理是相通的，就是说你都是通过这个子块要动，
我理解就是你不动的时候，你应该是保持一个球面，对不对？
啊，它就是它这个动啊，它主要是要改正大气的影响。作为光
学，不是我就说你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局部抛物面，而不是球面。
完整的，它是主动光学，
不，我理解啊，就是你看你跟踪目标的时候，你不能像我们这样转吗？就是你要调整馈源跟你的那个主面，就是球面，变成那个局部抛物面去跟踪嘛，来回这样动嘛，就是面板就跟波浪一样动嘛。
对，咱们这个是这样。
就实际上我认为，倒不是说你的球面保持怎么好，你不动它就是球面。最麻烦的就是你要300米或350米这个面积保持局部抛物面，这个形状不太好做。
咱们就是 FAST 观测的时候，它实际上都有300多米。
对，因为你是不断在动啊，你想吧，
它只是用了一部分。
我们是有轨道的，天线是有轨道转的，它那个抛面是始终在保持，它那是在抛面在动，这就比较困难，所以它。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望远镜建成以后，比如说这个 FAST 建成以后，那么就是现在建望远镜的这些是一伙的技术人员，对吧？当然建望远镜之前不可能都留下来做技术维护啊，运转。那么就是说这个技术人员，给技术人员这个机会或者挑战，后面就是说，你可以讲一讲，就这样一大台设备建好以后。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的任务是什么？
那个实际上，这个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午时候已经跟大家已经说过说这个了。
有的学生问过我，我说让你来讲一讲。
就是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这个望远镜有哪些专业。我中午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吗？首先天磁馈，咱们就明显看天磁馈。天线搞结构的，那就是机械工程师，对不对？馈源是微波啊，那至少有微波工程师，馈源接收机肯定要有微波工程师的。然后还有呢，控制，就伺服系统、伺服驱动，那肯定有搞自动控制的工程师，那这就三种人了，对不对？因为你后端设备都是电子学设备，那你肯定需要有电子学工程师。跟软件工程师，就加起来就是5个人了。另外呢，如果你这规模比较大，包括网络通讯，你还有就是天文观测等等，这至少
收集库啊。
对，这至少是就是网络，我就讲那个软件、网络通讯加天文观测，这至少还有2人，这现在变成7个人了。另外，我又说了，你这个维持这个带宽运行。你需要很大的供配电，供配电像密云站和昆明站、乌站、上海台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都是双回路，就一类符合。咱们这有没有学供配电的人？什么叫一类符合？一类符合是最重要的场所，它是24小时不能停电，我们叫做一类符合。像医院、重要火车站、飞机场、重要机关都属于一类符合，这是不能停电的，包括剧院。就你大家在看电影的突然停电，那不要命了，那可能会出事故啊。跟院也是，人做手术把肚子割开了，突然停电了，你怎么办？这是一类符合，这是不能停的。就包括是指挥所、中职机关，你说你要停电了，本来有急事要处理，连个电话都打不出去，那你不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叫一类符合。航天工程也是，航天工程它也划级别的，地面站、什么发射场，这都属于一类符合。有时候你说，那个燃料就是你的那个火箭都加注了， 没有电点不着啊，那不是有问题了？那些所有的那个推进剂，我说是这个剂啊，都是有毒的，它时间长它会挥发的，对环境和人都是有害的，所以它尽快把它打出去，时间长它也会失效的。有的一类符合，就要求双回路，两个不同的变电站进来的信号，再加柴油机和 UPS， 这是一类符合。所以我就跟你讲，前面刚才讲了七个人，对不对？你现在还有一个，至少有个供电保障嘛，电工至少有电工。你要想做到一类符合，电工一个是不够的，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你不让一个人一天24小时不是干死了？所以至少一个站要能够保持在10个人左右，工程师，而且我讲的工程师，他可以互相替代，不能说哦，机械工程师今天有病了，那个就完蛋了，那不行了，那别的工程师要顶上去的。在就是发达国家，射电天文发达的国家，他的工程师待遇比科学家待遇要高。这个工程师呢，假如说你在这个站里待的，就是待下来以后，他不会解雇你的，因为他知道离开你，这个系统就转不了。所以这工程师呢，是一直要从
解释不会解决，就都自己主动跑了。
对，除非你跑，就他可以很安稳的从头干到，就从他工作一直干到退休，而退休时候也经常会被别人请回去。所以我想，如果你们要想干射电工程师呢，出路还是挺好的，可以到时候可以至少可以更，肯定比我干得好。
那个，所以在这个，这个射电天文啊，就涉及的行业还是比光学望远镜还要多一点。
它牵扯专业太多。
对，专业很多，所以这很对很多专业的同学，都是一些机会。
对
吧？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国家天文台做射电天文做的最好的人，不是大学学理科的，是学工科的。武向平、韩金林。韩金林是南京工学院学微波专业毕业的，
南东老师也是清华大学的，
南老师清华大学的，学电子系的，严玉华是西北工大的，
西北电信吧，
西北工大的，
西北工大，
所以说做射电天文的做的比较好的，不全是就是那个理科出身，大部分都是工科出身。我可以讲这个事呢，是乌站做的比较好，南山站做的比较好。南山站呢，因为它的任务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啊，它就是天文学研究，就它的，因为它的领域，我当时在乌站待的时候，我知道有天体物理的，就微波天体物理观测、天体测量，是微波的，另外有谱线观测，有脉冲星观测，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观测，临时性的观测，主要这么几项。那它呢？就会根据这个就是这个计划去安排时间进行观测，因为望远镜乌站的望远镜每年可以用到6000-7000小时，就用的非常非常多的。上海台呢，因为望远镜受到望远镜的限制和地理的限制、环境的限制，它谱线就做的比较少了，脉冲星呢也做的比较少，它主要做天体物理，就微波天体物理做的比较多。另外两个天线因为承担着嫦娥工程的任务。就他不可能，就很少有时间去做天文，但是现在闲下来，我们也在开始做昆明跟北京最近是刚一温观测过。杨军你们知道吗？认识吗？以前是乌站的人，现在在荷兰那个 Jeff， 就是荷兰Jeff 在这个地方去做观测科学家，他组织了一个五台站的观测，包括中国的四个站，再加那个。是昂萨拉，哎，是还六个站嘛？还有昂萨拉，还有一个 Medicine， 是意大利一个站，6个站进行观测，对5个 GPS 进行观测。这是你说的，就说有没有时间分配？那因为这个每个天线都所属单位不一样，它的那个用途也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要申请，要首先去了解这个天线它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有功能，你才能考虑它有没有时间，而且。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课题能不能被他接受， 因为在做微观观测的时候，它就是你可以你作为那个 PIK 提 idea 对不对？你送到一个委员会来评给你打分，如果打分你的分很高，你反正过不了，他是低分可以过，高分过不了，所以他要给你去筛选。如果你这个思想就是你的想法比较好，他就给你安排观测。我想道理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因为光学望远镜来说，如果我们观测星星，那么或者观测太阳，那么这两个时间是相反的。那么对射电望远镜来说，似乎我好像觉得好像是可以24小时都可以。
对，只要能看到，它就可以观测。因为它不受时间限制，不受气候限制。当然我讲的是不讲高频啊 ，X 波段以上 ，X 波段就受那个雨，就是雨衰的限制。
这个、对我们那些非天文专业的同学呢，这个是一个还是一种常识，知道这个射电望远镜是可以24小时来观测。
对，只要你能看到这个圆，你就可以观测。当然呢，信号可强可弱。你如果说我今天有暴雨，你非要用什么开波段去观测。刚好是那是水汽吸收的波段，那你说你观测什么？就你自己选择就选择错了，这就是常识啊。或者说，暴雨的时候，这个暴雨是4公里的厚度，每秒钟降雨量是多少毫米？你它的衰减是20 dB 的衰减，你说我还要去观测这个圆？那你说这圆本来就是很弱，你这个信号本被雨衰就损耗到你20 dB 的那个信号了，那你还观测到什么呢？就都不用观测了。所以很多是要靠你们观测者要自己去选择，说我今天有雨了，你说下一大雨我不能观测，我让你给我重新换时间。如果说你说啊我就观测了，那时间用完就没有，下次没有人再给你安排了，这就是也是基本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光学上用 CD 来成像的话，我们能算出一天晚上如果说观测10个小时的话，搜集量有多大
啊。
那么这个对一个射电望远镜，如果说我们一个也是对着一个目标眼，假设也是观测10小时，就是这个射电望远镜这个搜集量怎么个算？
它让带宽加采样率吧。
带宽加采样率。
对。就我假如100兆带宽，我采样是多少？我去算。
一天晚上像雾弹的25米，
我
最多的是有多少个 G？
这个我没算过，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做微边的时候，一个通道就磁带记录一个磁带上记录的时候。每秒钟是33333个比特，一个磁头就是一秒钟就这么多，它是28个磁头，那你说一秒钟它就乘28，对不对？然后呢，它来回可以走24道，然后呢，这个磁带可以用3个小时，你算多少？数量很大的。
现在就是说，这个射电望远镜就是观测这些脉冲星的这个，它这个时间分配要求很高，那么这个时间。是计算机，是用计算机采集的还是
用原子钟？
用原子钟。
对。
还通过计算机吗？
它让它把它可以计算机可以采，就是它有个授时钟啊，秒信号，就是秒信号推动秒信号的是那个原子钟，同步的10个同步的是 GPS， 那个授时钟呢是靠这个频率标准源去推动，然后这发出秒信号呢可以被计算机去采集。这个信号呢，就作为你的，可以跟你计算机时间同步。那你数据的采集的时间呢，那不就是原子钟的时间？
最后记下来这个射电这个数据，这个时间记录到多少？每一个就是单个观测点吧。
单个观测点，我现在不敢说是多少，因为你现在咱们脉冲星，也就是它的那个周期，也就是
对，那是、
啊、对，
如果是那是一串数据求出来的，就
对啊，
傅立变换也好，
它肯定比它高。就是我现在氢原子钟的那个频率稳定度。可以到10^-1000秒到10^-14次方，你肯定比你那个要高得多啊。
因为 GPS， 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只用 GPS 来校准计算机的时钟的话，当然计算机的时钟跟 GPS 同步的话，只能是到毫秒级。
不会，它这样就是说你同步不断同步，它就是你的一个 GPS 现在可以做到20-30个纳秒，对不对？
我记得就是
我们可以小于1个微秒，就是我们现在用 GPS 同步微别终端，要求就是好于1个微秒。过去我们拿手持式的那个秒表都可以做到，就是那个表都可以做到1个1个缪s， 一个毫秒可是一个 MS 啊，那个差了十个三次方。
就是在 Linux 上面有一个软件对吧，有一个这个 GPS 同步的一个软件，我记不清那个单位了，好像是千分之一秒还是千分之一，不是，是千分之一毫秒还是毫秒，反正就是大概是三四个单位吧，那样那个误差，就是说当时就是这个计算机和一个 GPS 这个 time server，它叫做这个 time protocol。
time server 它是靠网络的吗？网络我们现在网。
GPS 的形态通过 time server。
对，网络它是一个网络时统，网络时统就比较慢了，因为它可以给很多计算机授时，那这就比较慢了。像我们现在探月的，就我们地面系统，北京总部就买了这么一套设备，它给我们大概有几十台计算机去发那个同步信号，就是毫秒级，大概十毫秒以内，五毫秒到十毫秒这量级。但是你如果在我们地面站是那个 GPS 再加那个标准源，是好于一个 MIUS 的，就几十个，就一百个纳秒左右吧。就我不知道，我们说了半天大家理解没有？我们说毫秒、微秒、纳秒、几秒，这个量关系能搞清吗？纳秒是十的六次方嘛，皮秒是十的九次方嘛，就反正往下
对纳秒
是纳秒十的九次方，对十的负十二，你就按三次方走就行了。
这样，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从硬件上面来考虑，你一个气源子中输出一个频率很稳定，对吧？但是你如果驱动一个设备或者什么，它有可能有这个时钟，还有缓冲器或者有放大，把这个就频率放稳。这本身这中间这些器件它就不稳定度，那你进入到你最终核心的一个计算的机里面的时候，它肯定时钟就不是这个稳定度了，
它有锁电还会锁到那个。
这小猪给你解释就小猪给你讲的就很对了。我们讲那个标准源，我们是它氢原子中它实际上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物理部分，对不对？一部分是电子学部分。物理部分就是氢气电离以后，在真空腔里面电离以后发出是1.4几，就我记准确频率我记不住了，1.41什么什么 G 赫兹，然后呢被就是送到谐振腔里面，然后被打到一个靶上，然后被接收下来，然后它经过分频分出5兆和10兆赫兹的信号，对不对？这个10兆赫兹信号我们可以准确测量，拿另外一个中三个中去比，它的精度可以到10^(1×10^-14次，在1000秒的量级上。这个信号被送出去以后呢，对它影响最大的是相位抖动，对不对？相位如果抖动了，那它这个就不准确了，对不对？我们呢要用它的时候呢，就是做混频器，你说就是你讲我们做混频器，5兆信号混频，先背频上背到几个 G 几十个 G 上去，这个信号呢是要通过一个锁相环来锁的，就也许是1兆信号锁5兆信号，或者锁更高的信号，它来比嘛。如果不够的话，就要去拉它，就让它总是锁在你这个5兆这个频率上。我理解你说的，你说中间有一些有延迟，这延迟是可以测量的。
气件的不稳定。
对，这就是你要求你在选型的时候，选器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那你说为什么氢原子中的电子部分输出你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那你做的东西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可以跟你讲，我们过去做个5兆的 buffer， 有一个器件。当然你可以买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我们后来买了6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器件，一个buffer，做完以后呢，这个精度测下来结果跟那个氢原子输出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了，你不能说，那跟用途不一样，你说我随便用用了那也无所谓，那你要保持它的精度，那就要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uffer。
所以这个就是升级改造里面就包含你以前几年前用的元器件，已经技术也落后了，你要换那个新的。尤其或者说一些工业标准化的东西，对吧？
你们这有同学修过收音机、修过电视机吗？像学物理的、学电子学的，早应该干这种事儿了。虽然现在集成度比较高，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爱好者，我上中学小上初中就装过收音机，上大学就给别人修录音，但当时录音机啊，收音机和录音机比较多。等我工作以后呢，就经常修电视机，所以自己手还是要练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同学我都搞不清楚，我问继电器，什么叫时间继电器，什么叫继电器，你们大家知道吗？对，什么叫继电器你们懂吗？对啊，什么叫时间继电器呢？你看你都什么叫空气开关呢？
就是那个漏电保护开关嘛。
什么叫空气开关？你说漏电保护开关是一种，它漏电以后它有一个二次回路，让它的动作，对不对？我讲的是空气开关，空到电流大了一定程度它自动会跳。时间继电器它是有一个时间延迟器，有个弹簧，你这个弹簧可调的，调时间的叫时间继，它摁下去以后往回走，走到一处啪嗒合了，就是时间继电器。所以很多事情大家学电学的人，我组里当时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就是同学，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学电子学的，学自动化的，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空气开关什么原理，跌落开关什么原理，你这最简单的你们说一说。那就是虽然有理论，就是没有实践经验。我像你们很多同学也是理论有了，但是没有经验，可能给你个东西你根本他不知道在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什么它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想当射电工程师，那一定要从不仅要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对，我给你一个，随便给你一个什么74LS00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看你肯定这是不对的，那董亮说肯定不是，它是个雨飞门嘛。对啊，你怎么会这个电阻呢？ TTL 电路和 CMOS 电路嘛，这个东西你如果学电学的就应该很熟了。
射电天分课里面，就上射电天分课之前，这个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必须得学过无线电。
对，有个电子叫这
电子
学
啊，没有学过那个，在听这个课是没听不懂的。最后我想张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碳液工程这个地面中心，就是说现有的这些研究生情况，或者是招生对象这些现在生源来源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还真不了解，虽然我是挂了个总公民，但是
对，因为
我可以简单说一说啊。实际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中心呢，专业还是比较广泛。我们叫地面应用系统，这专业非常广。我给你讲，就是天文学这部分，我们有我自己也是，我还算理学博士啊，天体物理的理学博士，但是我学的天文技术方法，肯定是天文了。那我的大学可是学的是自动化的，就我们招生有招自动化专业的、电子学专业的、计算机专业的、那个微波专业的、遥感专业的、地质的有很多，什么地球化学的，还有什么，反正我们将近可能有10个专业，可以我们这可以招，就我们这有博导，有硕士。就是都可以招，博士硕士都可以招，博士后也能做。就我们这个中心啊，就是从博士后那个出站的博，就是要不想工作的博士做博士后也可以做，读博士读硕士都可以做。而且我们也还有就是聘请了一些大学本科生帮我们做，还绘图的制图专业，遥感制图，
图像处理
是
吧，图像处理
比较多。就我们这个组啊，这个组是编制是25个岗位，7个研究员，6个副研究员，其他的就是要么中级要么就初级职称，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这个组是7个研究员，1个院士。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张老师，我学物理的出身，我原来一直做物理的，就是我想一问，比方说咱们这个，比方有某一个天体吧。脉冲星或者什么，那么我们使这个比方射电望远镜去观测，得到它的谱线，怎么把它那个有用的信息呢，就是处理出来，把无用的信息呢滤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谱线处理，一直到最后我们要得到有用的信息，这中间的步骤，再简单介绍。
这我先给你们先粗略的讲，
这个东西
脉冲星观测啊，
不上传这个的吧。
我可以稍微简单讲两句，但你们下面脉冲星观测，你可以去跟那个吴新吉老师，我可以告诉你，脉冲星观测实际上有很多种。人脉冲星它不是 恒星演化到晚期有死亡以后塌缩形成中子星，对不对？就它的周期变快，它的那个辐射从两极辐射，那相当于灯塔效应，就这个灯塔扫过，它这个辐射就给我扫过地球，我们才能看到，它有一定周期。就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呢，就是当刚开始早麦中心肯定是瞎猫碰瓷炮，碰到了才发现，发现都就这么回事嘛。因为天文学就是个实测科学，碰到了你才发现。那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呢，对已知的脉冲星观测，不外乎就是轮廓的观测，对不对？时间的观测，就是它的周期的观测，它的那个就是我们叫的那个对散射什么什么，就是这种观测。那我现在讲的这几项是有针对性的脉冲轮廓观测，那我就一定的带宽，然后对这个观测这个信号，观测它的谱嘛，因为用频谱仪或者就是累，因为信号如果弱的话，就要用积分累加的形式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信号是增加两倍，噪声增加刚好二倍，那就它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的谱就出来了嘛，轮廓就是谱，这个它这个轮廓的这个谱就出来了。周期呢，那就是我用相应频率计来计，扫过一次一秒钟，再对这个时间，这对准了，不是就精确的频率就知道了，时间就有。DM 呢，就是我多通道观测，频率高的先到，频率低的就后到，那我不是这个色散也是怎么测出来的？对，就这么简单。你想，如果想脉冲星了解的更多，我建议你明天吴老师讲课，你们多问。吴老师是咱们中国脉冲星观测的，就是应该是第一把交椅。
赵老师，还有个问题啊，不知是不是算问对人了？就是我是学电子的，也是本科生嘛。现在刚开始起步，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做的一般都是还是算比较算低频的嘛，就是说是100兆以下的。如果想做一些就是100兆以上这种电路的话，从什么时候，就是说从什么器件、什么类型的电路开始起步比较好？
倒没关系，你只要有微波知识，基本的微波知识啊就可以了。你像匹配
啊，
对不对？你应该了解阻抗匹配
啊，
那个隔离度，那个反射损耗，那个驻波，这基本概念能理解就可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学过电磁场了没有？
下个学期开始学。
对，你学电磁场的时候，你多关注一些。
嗯。
就是，毕竟它不是线性的，对不对？它这个东西你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说微波是什么样的，频率更高，它会什么变化？你不知道碰到什么怎么反射，形成驻波，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就行了。
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器件是不愁的，因为可以就是去身体样片嘛。
它是上器件的问题倒不大，器件呢是根据频率划分的。一般我们做电，就做的电路，都是低频的呀。
啊，是的。
给你个电阻，它是低频的，对不对？
是的。
你做的高频就不可能出现有电阻了吧？任何东西都是电阻啊。
啊。所以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如果做高频，从什么类型的电路开始做起？就是可能成功率高一点，或者。
我建议你最简单的
啊。
就做中频放大器，
中频放大器，
中频放大器
就是收音机里面那个中频啊。
对，你那频率太低了，我
那样多少？
我跟你讲了，其实就是好几百兆的，然后再做滤波器，滤波器做完做就是高频放大器。
这个高频放大器大概多少？
高频放大器一个 G 以上的。
一个 G 以上，那么另外这个滤波器也差不多了。
那当然了，有高频滤波器啊。
这方面这个器件选择的话是有什么讲究？
哎，你去，我就说你要想做这东西，去查手册告诉你这个放大器，这个放大管是用于哪个频率的，你就去选，价格是不一样的。你也许你买一个一般的放大管可能1块钱，你买那个高频放大管它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就这么东西。就你在
这个没什么问题，咱们就以这里掌声感谢张老师给我们。今天晚上呢，那个我们还是预定的那个体育馆，好像是。